一起祷告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继续求主加给弟兄姐妹力量。到了下午的时候，真是相当的疲劳，求主给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寻求你话语的时候，你加给他们额外的恩典，让他们能够在这段时间的里面，能够听到你要透过你的话传递给他们的非常宝贵的信息。保守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21章呢，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是比较特别的一章，因为在20章的这个结尾呢，他好像已经做了一个结语，做了一个总结。然后呢，就有人说呢，21章可能不是约翰写的，因为20章已经做了总结，有这样说。那我的领受呢，不是这样，因为20章的这个总结呢，它主要的核心是指叫人那个目的哈，在这个31节叫人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呢因信了他得生命。那这个是前面所有内容的这个意义。但到了21章以后呢，他走的一个方向呢和前面所叙述的那一切的那个内容呢有一点不太一样，但也是约翰写的。那在这个21章的里面呢，最核心的两个方向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信主的人应当怎么样回应他，服侍主的人应当怎么样服侍他，这两个最主要的方向。真正信了主以后，成为主的门徒了，然后怎么样去服侍他，跟随他。那在这个点上呢，在其他的福音书的里面都比较有强调，包括讲耶稣基督的教导，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耶稣都说你要放下一切跟随我，你要这个爱你的这个父母、妻子、儿女、田产，他说要恨他们，然后你才能成为我的门徒。那在21章，在约翰福音呢，在前面没有讲这么多有关怎么样回应他的内容，所以在21章的时候呢，约翰在这章圣经的里面最主要是两个回应。那这两个回应呢是很要紧的对信徒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这21章的内容，我们来看哈，不是很多哈，我们如果可以提早结束也是可以的哈。我来看一下21章的第1节，这些事以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呢？记在下面，就是原来是为什么会显现，怎样显现是记在下面。那中间呢有一段的故事，那前面已经显现过了，这再次的显现，我们往后面看哈。第2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起，那就是7个人7个门徒这个加在一起，都是原来耶稣所拣选的12个门徒里面的7个人都在一起，那他们现在是在一起了。然后呢在一起做什么呢？第3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打鱼了，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得到什么。那这个问题是出在彼得的这句话和所有的门徒的那句话。彼得的这句话说呢，他去打鱼。那这件事情我在讲到的时候，我有提过，讲约翰福音这个也讲过这方面。那彼得原来是打鱼的，被主呼召呢是说你从今得鱼，要得人要独如得鱼，不应当再去打鱼，然后他又回去打鱼。那这种状态呢，从我们这个眼睛里看是比较强的一个冲击哈。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所有的信徒你大概都会遇到，在程度上可能不同而已。因为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大概是一个打鱼的人生，信主以后你的人生应当改变，应当是一个得人的人生。但是呢，真正有很多的信徒可能信主以后还是仍然回去过打鱼的人生，那这种情况是常见的，特别我说是外邦的信徒常见这种情况。耶稣给的 是让我们整个生命的改变，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过来，我们仍然回去去打鱼。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想至少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不知道耶稣让我做什么，这是可能。但是呢，彼得显然得人如多鱼，显然让他去传道，因为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就去传道了，都做过。这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对鱼的需要仍然在，我们仍然相信只有我去打鱼我才能活下去，这是第二个问题。那基本上经常落在里面的这两个问题都有，一个我不知道主到底让我做什么，第二个我仍然需要鱼成为我人生的生活的或生存的一个支撑。我相信这句话在所有信徒里面大概大约有一个可能是常听的一个说法，说如果我不工作我吃什么，是吧？我不赚钱我怎么养家糊口呢？这个是很多信徒要讲的。那这个问题就在这边，在二十一章就出现，这个问题就出在这边了。到底我们吃什么养家糊口，是靠我们自己赚钱呢，还是靠主？这个问题。所以在前面在其他的福音书在这个讲过，我讲过那篇道，耶稣说你要单求我的国我的义，先求我的国我的义，你所需要的我会加给你。所以这个方式就是说，我们所求的方向是神的国神的义，生活所需要的是他加给我，是被加的，并不是我努力那个所以得着，是我努力天国的方向所以主加给我所需要的。那这一个转变是一个人能够真正成为主的门徒的一个根基性的转变，就是对付鱼的问题。如果这个鱼的问题对付不清楚，成为主的门徒，真正成为主的门徒是有相当的困难啊。像我做传道人，经常有人慕道问我说，哎，你传道人呢发不发工资给你啊？我说发啊。那你是做靠这个讨生活吗？是吧？是这样的，靠做传道人活着？我说不是。那他不信主的，他听不懂啊，他听不懂。那你做这个赚钱吗？赚了钱以后你养家糊口，然后你说你不是靠做这个活着的，那这个对他来说是矛盾，但对我来说完全不是。我不是靠做传道人活着，是我做了传道人，神喂养我活着，这个次序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次序呢，实际上是应当所有的跟随主的人都应当是这个次序，都应当是这个次序。那这个次序的转变，实际上他约翰福音他把这件事情记录出来，实际上是点到了所有的信徒的问题，也包括犹太人，所有的信徒都会存在这个问题。原来是靠自己活着的，现在变成我要靠主活着，我到底能不能够靠过去？我还是再靠回来，或者我两边摆，东靠西靠，哪也不靠，这是问题。那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转变，但是必须要转变啊。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自己去衡量我们自己的情况，包括我在讲道也提过，我原来的一个也是信主很久的一个老信徒给我出主意，他说你先把钱赚够了然后再去服侍神。那个主意我很喜欢，后来我觉得神不那么带领我，因为如果我先把钱赚够了再去服侍神，我在教会不拿薪水，那我讲话多大声啊，是吧？拿人家的手短了，我不拿钱，我完全奉献的在教会服侍，我就很有底气了。然后如果哪个教会我不喜欢，我转身就走，我不靠教会活着，我自己有钱活着，谁要我我就去哪里，谁尊敬我我在哪里待着。这个是 如果我有钱再服侍人，我会在那种状态，我不说别人会这样哈，我说我会在那种状态的里面，所以上帝不允许，就不让我那样做。所以这个状态是在我们依靠钱和依靠神的上面，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哈，这个彼得的这个问题。好，然后呢，其他有几个人，你会发现这七个门徒哈，不是都是打鱼的，原来打鱼的只有四个人，彼得两兄弟，约翰两兄弟，其他人不是打鱼的。那现在还有另外三个不是打鱼的也跟着去打鱼，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哈，这个我们就叫做，这个叫做主理合一嘛哈，我们很合一啊，这个以后我们现在是在组里面了，要干嘛就一起去呗，是吧，我们很合一。所以合一的方向是不是主的心意，这又是另外一个挑战，是要合一，但合一以后去干什么，这是另外一个挑战。所以在这个信仰的里面，这些都是把这个，他透过故事的方式把这些的挑战都放在我们的面前，很鲜活的让我们看见这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也在冲击着我们面对这个信仰的一个状态。 OK， 他们也去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们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那这个故事呢，就和原来彼得打鱼的故事就是一样的。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那这句经文我可以有一点点的延伸，当我们去专心打鱼的时候，就算耶稣站在岸上看我们，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耶稣，我们大概都看不出主是谁了，我们眼睛只盯着鱼了。这是一个倾向，一个方向。当一个信徒爱世界爱的太多，忧虑太多，在钱财里面太多，耶稣讲的撒种的第三个比喻，在经济里面被挤住了，你看不见，有主在岸上看着你，你也看不见，你就专心在你河里面，在海里面就打你的鱼，然后整夜也得不着，就在一个状态的里面啊，这个是不知道。 OK， 然后呢，耶稣讲话，耶稣对他们说，非得耶稣开口了，这主怜悯他们，怜悯门徒，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那小子这个词他们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原来耶稣叫小子们呢，是拉比对门徒的称呼，对他们的称呼，他们非常的熟悉。那主向我们喊话，开启我们的心，我相信在每一次讲到，每一次的主日学，信徒在坐在这里的时候，如果哪一句话是神把这句话放到你心里，那也是神向你喊话了，这个道理是一样啊，给你喊话，你有吃的没有？没有，回答说没有。然后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鱼，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那这又重复了原来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一模一样的事情，撒网还是撒在右边，然后鱼多的拉不起来，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呢，第七节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次序的问题哈，彼得竟然没有认出是耶稣，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因为这个故事呢是完全重复在彼得的身上，彼得竟然没有认出是主，是耶稣的那个门徒告诉他是主。路加福音记载，当耶稣让彼得下网打了那些鱼起来以后，彼得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跟主说，主啊，求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是吧？因为那网鱼下来以后，他立刻受震撼，这不是人能做的事情，是主做的。但是当这网鱼下去跟那网鱼一模一样的时候，彼得没有反应，是讲到人的一个困境。当我们初次蒙恩的时候，我们会有比较正常的反应，但了蒙了恩以后，我们仍然走回头路， 同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没有反应，麻木了。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的光景的，很可怕的一种的光景。当我们不能够敏感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因为实际上我们是在蒙恩的，甚至这个恩典是我们当初信主的被主呼召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时候有反应，到后来就没有反应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种的光景。那这样的情形是多见的，你看旧约以色列人，他们在上帝面前蒙恩，到了一个地步没反应了，人的困境。所以盼望我们不要陷在那个困境的里面，常常数算神的恩典。那这次发生了这个李姐妹的事情，一发生，那这有几个弟兄姐妹跟我说，他们在小组里面开始讨论这个事情，那一比较，一发现，哦哟，原来在主里面蒙恩是这么大的，这个没有信主的，这样子才接触一下，马上就不行了。你看我们在信主的，原来是这么大的恩典，实际上那个恩典本来就这么大，从来没有变小过。那为什么原来不觉得那么大，等有一个比较来了以后才觉得大呢？我们的认知，我们在神面前对神的恩典的不敏感，到一个地步会把神的恩典忽略掉，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请神，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敏感到神的恩典，这个是对神的回应才会正确。那当那个门徒跟彼得说是主的时候，彼得就不一样了。那时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进海里。那这节经文的解释呢，有两个解释。一种解释呢，说彼得一看见是主就羞愧难当，就一头扎在海里躲起来，这是一种的解释。那我的领受是彼得看见是主，认出了是主以后，他就立刻迫不及待的跳向水，因为那个船被鱼拽住嘛，他要游上岸去见主。这是第二种解释，这是我的领受，我是这样领受的。所以当时我记得这段经文，我看有一次对我非常强的感动。那个时候呢，我是特别挣扎的这个灵命的状态，特别渴望见到主。有的时候在一种挣扎的时候，自己就觉得好像摸不着主，这个自己在那边苦苦的挣扎。然后我看到经文，彼得看见主就跳下去游过去，我都想跳下去游过去，那就很受感动。不管原来我们的状态是怎么样，一旦被主呼唤我们，我们认识是主的时候，立刻要跳下去，要游过去。那这个是我对的领受，我也挺羡慕彼得这样的。那我也查了一些这个圣解经书，Matthew Henry， 就是我对他的解经是非常的羡慕和同意的。那他是第二种看法，他也是这样看，是彼得看见主以后，他就立刻去到主的面前。那这个是，既然主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确实是软弱的，我们确实是罪人，有的时候确实是把神的恩典就忽略了，但是既然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想起这个事情，我就立刻游过去。那这个是这段经文对所有的信徒提出的鼓励。我上个礼拜四去看那个金姊妹嘛，我跟她聊了一个半小时和两个小时。那她跟我聊的时候，她就说，我原来呢一直觉得神非常爱我，神很爱我，很爱我。说这次我生病以后，我发现我不爱神，因为神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他说我领受了很多神的恩典，他真的很爱我，一直这样子这么多年下来，他说我这次生病我才发现我没有爱他，我爱的是我自己。他说我心里面特别亏欠，他说我这样神会不会接纳我呢？我说就是这样，所以神才会接纳你，因为你真的意识到那个时候神是接纳你。就像这个儒家福音，我刚才讲儒家福音那个小浪子，他跟父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从此不配做你的儿子。我说他的父亲就把他抱在怀里了，我说你就是这种状态，神要把你抱在怀里了，你不需要，你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是好的。那这个是彼得的对主的反应。那既然主向他显现，既然主呼唤他， 主就是要施恩给他的，那立刻反应到主的面前，这个是对的，这是好的，没有面子问题，没有面，没有比如说哎呦打鱼，哎看主来了，哎呀不好意思，赶快躲起来，我不那样看，我不那样看彼得，我觉得彼得他没有面子问题，很承认自己的软弱，我就是软弱的，我打了鱼，哎主来了以后，我要的是主，我要的不是鱼，看到主了，我就要主了，没有主的话，那就找鱼去了，这个路走错了，但是有主就回头，那这个是我对彼得的这种观察哈。好，第八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两百肘，啊，这个两百肘到一百多米吧哈，这个距离，就在小船上把那网拉上来，其他门徒再拉了，彼得就游过去了。他们上岸就看耶稣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他们在那打鱼，耶稣让他去打鱼，耶稣实际上在岸上什么都有。耶稣用这样的方式告诉门徒，他什么都有，你不要去忙活，为了吃去忙活，他什么都有，是吧？那这个是一直提醒门徒的，那这一个信心的一个建立。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那既然什么都有，又为什么让他拿鱼呢？为什么要去拿鱼呢？那这件事情是专门给彼得的，彼得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彼得打鱼是 professional 的，专业渔夫。当这个专业渔夫看见这一网的情形，耶稣透过这个情形告诉他，专业渔夫，放下你的专业吧，不要依靠你的专业了，上帝所做的超过人所有的专业，是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彼得，呼召你做什么你就放胆的跟随，啊，这个信息是这样子传递过去的，是给我们看这个情况。十二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十三节，耶稣来拿饼和鱼给他们，啊，就喂他们了。到最后十四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第三次显现是传递这个信息，门徒要回应神，不要再过打鱼的人生，不要再靠自己打鱼活着，当靠主活着。当你决定靠主活着以后，你才可能回应主的呼召。大家了解吗？当你决定你坚信可以靠主完全可以活着没有问题，你才能够放胆的回应主的呼召，否则对鱼的忧虑永远会拉住我们的双脚，没有办法跟随他，你非得这样子相信才可以。所以这个是这段要传递给所有的信徒的信息哈，特别是现在在工作当中很努力，甚至很挣扎的弟兄姐妹，这段信息呢，你们要好好的回去思想。那这段信息的思想，到最后你会脱离那个鱼的捆绑，你不会缺鱼的，因为还有153条网都不破的那么多的鱼。神的恩典绝对够用的，那这一个是心态的转变，不一定我们都放下工作，但是那个转变是我不再靠着这个工作，这心态的转变是绝对绝对必要。主让我做这个，我就专心做这个，但我不是靠这个活着。主让我放下这个做那个，我继续做那个， 那这种的心在神面前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这是信心建立的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啊，真正走信心道路的人，我可以这样说，真正走过信心道路的人，他的灵命才会有扎实的根基。如果一个信徒从来不曾走过信心的道路，特别是在这些的钱财的上面，从来不曾用信心来走过，都是靠着自己的本事全部搞定的，我可以说在属灵生命的根基上面是很难有深的根基的，我可以这样讲。所以走信心的路，因着信心的缘故，然后去经历神，然后在信心的上面被建立起来，这个是重要的根基。好，有了这个以后，才会有后面的经文。吃了晚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了，因为前面的事情你就做完了，全部先给彼得看了，然后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我讲过这篇道，我讲的应当是蛮细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他，不爱这些鱼，爱你的专业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彼得，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真正对主的爱，蒙他的召开始服侍他，彼得得到主给他的差遣是，你喂养我的小羊。那这个喂养，这三个后面都是喂养的意思，喂养、牧养、喂养都是这个意思。那我讲过，为什么必须爱主，才连到喂养主的小羊？我讲到提过，不爱主的人很难喂养主的小羊，因为主喂养主的小羊必须有爱主的心，为主舍命的心，你才会为了小羊去舍己，否则是很难的。不是靠文凭，靠什么学问，靠才能就能做的，你必须有爱主的心。主的小羊是什么情况呢？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那一群羊就是那个情况，随时要把摩西打死，你喂养他吗？喂不喂？必须喂，必须爱主。这个是一个 general 的通常一个情况。然后第二次，这三次是强调，一直加深这个力度。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爱你。那有些人把这里面用希腊文解什么 philo 啊什么这个，我个人领受，我觉得这段经文只是加强程度，并没有那种的什么出于这个情欲的爱啊，出于神圣的爱啊，我不觉得耶稣基督会问彼得有关什么情欲方面的爱，他们之间有这种，我不觉得，我觉得这个这样解释太牵强。希腊文有那个意思，但我不觉得他是表达这个意思，因为他可以在层次上加深对主的爱啊，那个圣洁的爱啊，这个就是一个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爱的一个解释，在这个提摩太后书讲到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那这个是爱神的根基。有人那样解了，但是我个人不那样认为。好，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你牧养我的羊，这是第二次。喂养、牧养，牧养是有关生命、个人生命的建造，喂养是有关神的话语，灵粮喂给他们，牧养是灵粮真正在他们生命的里面能够产生作用，能够产生变化，这个是牧养。那这个事情在教会的里面是必须要做的。我在这三年的时间里面也经历一点事情。那有些信徒是需要被牧养的，因为他会挣扎的，挣扎是正常的，不挣扎我倒觉得不太正常，挣扎是正常，在挣扎过程的当中他有很多的问题，甚至有些信徒对我个人都有一些的这个意见的各方面都会有，这允许的，他会有的。那你怎么样去牧养他，爱他，然后慢慢的陪伴同行，让他观察，求神开他的心，一段时间他会走出来，他走出来以后他的灵命就上了一个台阶了，他就得到牧养了。 那如果有人这个对我不好，异己，我就排除异己，就把他踢出去，那我不是在牧养教会，那我牧养我自己了。那牧养教会就是要允许任何的状况发生，然后在各种状况的里面，他们能够长进。那这个是牧养的方向。那这件事情必须是爱主，不爱主是不行的。那必须爱主，那这个我就不多讲哈。第三次也是一样，你爱我吗？那彼得就忧愁了。被问三次就很忧愁了，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那这三次的话问完了，彼得回答完了，最后彼得一生服侍耶稣，最后被钉死。他真的是喂养主的羊。那这个也是所有的真正神所拣选的牧人应当有的生命的品质，爱主到一个地步，最后被钉死。他的结局是预备自己被钉死，不是结局预备自己被高举。这个不应当是对的方向啊！我不晓得神有没有呼召其他的人起来。如果想要做神的仆人去牧养教会，就预备被钉死。这个是应当的预备啊！彼得就是这样。那最后耶稣告诉他了。十八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十九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是把他的死的结局告诉他，是被人家束上的，不是寿终正寝的，被人家抓去然后死掉，那就是殉道的意思了，为主殉道。然后后面三个字很重要，荣耀神。被抓去被钉死，结果是荣耀神，不是被高举被赞扬，不是，这个结果是世人根本无法接受也无法想象，那恰恰是基督所要成就的，他十字架要成就的，那这样的是荣耀神。所以圣经说，神把人所看为尊贵的是看为污秽的，世界所有看为尊贵的神在眼里看为污秽的啊。那基督的荣耀，十字架的那个荣耀是世人不能领受的啊。那这个是耶稣对彼得的这样一个托付，说了话，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跟从他。那这段好了以后，二十节，这当中这段很重要，我今天讲到也提到了。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是所有的门徒大家都知道的，彼得也知道。然后现在前面耶稣问了彼得三次，都是讲到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就觉得主很爱我。哎，那如果主这么爱我，那他所爱的那个怎么样呢？到底爱哪个更多呢？是吧？所以人怎么说呢，很容易和别人比较，这是人的问题，人的困境啊。我自己也听过有人跟我说，哎呀，上帝很爱你啊。也有人说，我觉得神不太爱我，更爱另外一个人，大家觉得怎么样？这种的评论应当是这样说哈，大的原则，神爱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人爱神很大的不一样。这个明，大家有没有听明白？神爱人从大的原则上是一模一样的。耶稣基督为所有人都死了，信他的人、拣选的人，都是献上的这个最重的赎价，舍命的爱，对所有人都一样。但是呢，并不是蒙神爱的人爱神都一样，那个就很大的不同。那他们爱神不一样， 然后再反过来神对他的爱会不会有不同呢？那个有不同的，有的。那这个层次是这样哈，我再重复一遍，我会不会不要把大家 confuse 哈。从神的拣选来说，耶稣基督为所有的信徒，他所拣选人死了，对所有人的爱是一模一样的，没区别，都是把他的爱子献上，给我们做赎罪祭，这是一样。然后呢，这些蒙神爱的人对他对神的爱不一样，因此也会产生一个结果，神对每个个体的爱也会有区别。到一个地步，神会恨恶的，在旧约的以色列人，耶和华起了愤恨，这是一群迷惑的百姓，请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那是在这个层面的里面彼此有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神的和人的关系。但在这个里面，人和神之间的互动到底怎么个互动，神对不同的人的爱到底怎么样一个反应，这件事情与别人无关，是上帝和每个人之间的个体的互动。这个个体的互动呢，包括每个人的恩赐，包括每个人他对神的这个心，在神面前的真正的那个对的状态，叫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和尽心尽力尽意对神的爱所产生的互动，这个不一样。那就不一定上帝爱我就比其他人更多，不一定。不一定上帝爱传道人就比爱会众更多，不一定。不一定上帝爱做很多事情的人比做比较少的事情的人就更多，不一定。因为上帝是按照每个人的恩赐，他的原则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他的神。那只要他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他的神，他就算是在教会里面你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未必上帝爱他就更少，不一定。那这个是这个神和人之间的爱的这些的原则的互动，所以我们无法判定到底神都在信主了，神爱谁更多，神爱谁更多，我们无法去做决断的一个决定，我们不知道。包括每个人他的灵命，他有他的过程，上帝爱他在他的过程里慢慢慢慢转变，让他什么时候有一个变化，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件事情既是有道理，那也在神的主权的里面，所以彼得问这件事情是没道理的，没有道理。然后耶稣就回答他，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中文翻译的也是很有力度，也就是这个意思，与你何干，关你何事，你跟从我吧，是个人跟主的直接的关系，个人和主的直接关系。所以在整个耶稣的这个带领门徒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一直要教导一个原则，你不可自高，自高的必降为卑，这个原则是一直在这里面的。所以对所有的人，就算他所用的他所爱的所有的人，他一直在这个原则的里面，然后大家都尊他为主，真正每个人都是直接跟随耶稣的。那这个是这个变化在这边。23节后面，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这个解经解错了，是吧？耶稣讲了那句话以后呢，传在门徒中间呢，他们一个解释说呢，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那门徒不死。那约翰就说这个解经解错了。耶稣说什么呢？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这是正确的解经。你看见没有，同样听到耶稣的话得出来的解释不一样，但是约翰在这里说这个是正确的解释，重点是说与你何干，其他都不是重点。 OK， 不要自高彼得。所以在约翰福音的这一个非常重的与你何干这两次重复的话的里面，实际上神已经把这一个不能高举人这件事情已经预备好放在圣经的里面，但是天主教竟然搞出来彼得是教皇， 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你真正读圣经根本不是这样啊，所以在天主教的历史上，他们最早是不给信徒读圣经，不读新约的，甚至有些祭司不给他读新约，只读旧约。马丁路德在他做了这个神父的时候，他没有读过新约圣经，只读过旧约。为什么呢？因为一读新约圣经他就露馅了，他罗马天主教教的东西，新约圣经一读全露出来了，问题马上就出来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的方向。所以他的那种的错误不是我们所说的自己不小心错，是故意的，跟犹太人的祭司长文士一样，故意抵挡神，所以他们判罪被定罪就是应该的。所以在我们教会，我讲罗马天主教讲的比较多也比较重啊，大家你可能也会听到一些消息。现在目前在我们所说的福音派北美洲，很多人对罗马天主教开始接纳，很多啊，甚至在洛杉矶现在这个有些的教会跟罗马的这个天主教之间开始互相互动啊，有一些的教会的领袖呢去找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修女学习怎么祷告灵修，他们之间开始有互动了。洛杉矶那边就全部都是教主里面的，然后大家彼此帮助，你这边比较强我这边比较强，大家彼此帮助，是一个教会的肢体已经开始这样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信徒他对圣经的认识，对信仰的认识，那必定会混乱。所以这个是比较重的一件事情啊。那我讲到这样讲，可能会引起一些的反弹啊，就是这个我也预备好了，那反弹就反弹了，我准备被钉死了，那怎么办是吧？啊，圣经是这样讲的，我必须要这样讲。OK， 那这个是有关这段圣经，也和现在我们所遇到的目前的挑战哈，我这个大家多讲一些。好，后面24到25节最后就结束哈，为这些做见证，并记载了许多事的，就是这门徒。那这里面又做一个 comment， 就是这门徒是约翰对自己的认可啊，所以我就不赞成21章说是加上去的，因为他在24节这边又做一个总结，在前面是总结前面的那个主要的内容，21章是另一个总结。好，25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这世界也容不下。那刚才我讲到哥罗西书，他是创造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写出来，太多太多了，没有办法。人的小脑袋，那唱诗歌就是海洋墨水，你人写干了也不行，太多太多。那耶稣的认识是以他是完全的神啊，这种创造主这样的一个认识。好，我们约翰福音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哈，我们把这个问题稍微过一下。第一个哈，主耶稣已经吩咐门徒去传道，为何彼得带领他们去打鱼？这是鱼的重要，鱼的需要，一直是所有的门徒，所有的基督徒信徒，你信主过程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挣扎，要和鱼打仗，要打多久真正脱离这个对鱼的依靠，这个是每个信徒要去经历的啊，这个事情。好，第二，主耶稣向门徒显现，为他们预备早饭，为何没有责备他们？主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他有恩典，只要主向我们显现，他就是没有放弃我们，只要主把我们还放在教会里面，他就是要恩待我们，不管我们原来多软弱，不管我们现在多软弱，他就恩待我们，靠着他的恩典你就必定可以刚强起来。那这个是在经文的里面，他既指出我们的困难，也把恩典告诉我们啊，这是上帝做事情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他不是不管我们有问题，把问题讲得很清楚，然后用恩典带领你胜过啊，神的做事的一个原则啊，这个是耶稣是这样做。好，第三，主耶稣为何三次问门徒，问彼得是否爱他？为何牧养主的羊哈，我这个没接羊需要爱主的心啊？ 真正要牧养主羊的人必须要有爱主的心，否则没有办法。至少我的体会是这样，没有办法。如果没有爱主的心，不要说西番教会我做三年，我一年我都做不下去，我就逃之夭夭。这个教会已经算是非常好，感谢主了。弟兄姐妹很好，那有些教会更挑战，没有爱主的心是不行。OK， 第三，主耶稣为何三次？这有了哈。第四，主耶稣预言彼得将来会殉道而死，彼得为何没有祈求避免遭难？顺服了，这是顺服。既然知道主是赐给永生的，对于肉体如何死亡也就无所谓，愿神的旨意成就。这个是基督徒有的属天的平安，不忧虑那个事情。所以现在外面卖什么转基因啊，这个什么我照吃不误的啊，市场卖的，这个圣经说市场卖的你就可以吃，那卖了我就买来吃，转就转呗，是吧？转最后我转到天国去嘛，地上怎么转我不怕它，就很有平安，不忧虑也不担心，是吧？那就是这样子，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神给我们的平安是我们知道我们去哪里。好，第五，彼得为何关心使徒约翰的结局？主耶稣为何如此严厉地回答他？所有的自高都要被主降为卑，因为那个自高是非常危险的，伤了自己也伤了别人，这个是上帝要严格的要对付的。骄傲是最大的罪，撒旦之所以成为撒旦是因为落入骄傲的缘故。所以基本上在华人教会里面你会见到一些的牧者啊，我是做传道人的，很多的牧者出问题并不是道德上，他们道德上守得不错，也算是这个比较忠心啊，做事情也很努力，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胜不过骄傲的问题，所以那个骄傲的问题会把他带向一个非常不对的一个方向，你都感受得到的，你就觉得不对劲，那根在哪里？就是骄傲。那个东西是很可怕，对于传道人，对于牧师，对信徒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罪啊。所以保罗上帝在他身上加一根刺要防止他啊，就是防止骄傲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大的问题，所以主耶稣一定要把他拍下去，冒起来一定要打下去，不可以啊。第六，约翰说有关耶稣的事世界容不下啊，是否太过夸张？我刚才讲到，今天讲到哥罗西书，讲到他的创造主，所以这有关他的事人没有办法描述的。好，后面的应用题，知道耶稣的教训未必能遵行，未必得到圣灵的能力必定能遵行。刚才我们有提这个词哈，彼得他们应当是祷告寻求等待圣灵的降临。那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到了使徒行传，他们就开始大家一起祷告等待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得到能力了啊。那这个我刚才没有提哈，漏掉。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成为能力，不单是头脑的知道，必须要在里面生命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遵行出来。第二，主耶稣知道门徒的软弱，主耶稣接纳门徒的软弱。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软弱，我也有软弱，每个人都有软弱，主耶稣接纳我们的软弱，但是要靠着他得刚强，不是停在软弱的里面，那这个就不对。好，第三，牧养主的羊必须有爱主的心，牧养主的羊必须有基督的心哈，这个我就是你写一下哈，以基督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样才可以。第四，跟随主的人要预备受苦，跟随主要预备受苦的，不一定受了，但是预备受也会受，但受到什么程度不一定是我们所预备的那个程度啊，但是会的，要预备受苦啊。跟随主的人要这个要什么？哎，要添什么？预备，要甘心，要甘心受苦。你在跟随主受苦了，要甘心。对，因为你知道这个苦是主允许的，那你就甘心来承受。那个甘心的承受，是我们的生命被主带领、被主改变的过程，就进入了一个对的一个路的里面，被改变。在彼得前书里讲的受苦是兵器嘛， 是我们征战的兵器啊。那受苦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啊，蒙父的管教啊，管教儿子，让我们的生命和改变，所以这都是苦难对我们的受苦对我们的意义啊。第五，主的仆人传递神的权柄，主的仆人顺服神的权柄。带领的人自己先是一个顺服的人啊！如果你们不管是在这个教会在其他什么地方，如果那个做属灵带领的人他自己不是一个顺服主的人，很难的，他没法带领。因为真正带领是带领人到主的面前，不是带领人到强人的面前，这个不是，他一定是顺服主的，然后你透过他你自己去顺服主。那真正带领的人最后他应当是挪开他自己，让主真正做带领，这个是原则。好，第六，人可能理解看得见的暂时，人很难理解看不见的永恒啊，这个是讲到最后一节约翰讲的话。好，我们就结束了哈，约翰福音结束了，讲了半年的时间啊，我也竭力讲，盼望讲的都合神的心意啊，大家自己也透过自己读经啊去体会啊神的话。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祷告结束啊，祷告结束了哈。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真是带领我们这些在你面前啊奋力跟随你的人，虽然很辛苦，在下午的时候也很困倦，但是我们相信所摆上的这一切绝对不是突然的。主，你必纪念在你面前能愿意努力跟随你的人，也能够在他们跟随的当中真正体会到主你在他们生命当中所放的恩典，那个恩典是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求主带领每一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学，我们不晓得能不能够转到这个12点哈，就是下一季的主日学。那现在我们在潘医学调查说这个，把主日学转到这个12点，不是3点，嗯，对，提。